深者即有浅者，深浅皆对比而言。那么行深呢，这里要讲一个深，有深呢就有浅，如果没有浅呢，就不晓得有深，没有深呢，同时也就不晓得有浅，这就是相对论。如《大智度论》中说，如人入海，有始入者，有尽其远底者，深浅虽异，皆名为入。《大智度论》说啊，就是这个深与浅的道理呢，就相当于我们下海底一样，有的人呢就一直走到底，从开始走到最终，走彻底，有的人呢走走走的就觉得哎呦，海底还不好走的，太恐怖了，冷嗖嗖的，还有珊瑚石刮到我等等异象，还有金鱼、鲨鱼诸多事项，那么中途就不想再走了。有尽其远底者，就是说彻底走透，深浅虽不同，但是都叫做入，就入进去，哪怕你走很少一点也叫做入。佛和菩萨同样是这个道理。那么菩萨罗汉为什么分那么多层次？就是走得深的呢就入得深，佛呢就彻底把一个大海都走完了，就是这样的啊。佛则穷尽其底，菩萨未断诸烦恼习，势力少故不能深入。此指深，即是深入法相之底。这里呢就告诉我们了，佛才走到了底的，菩萨是没有走到底的。走海底，这是一个譬喻，此指深，即是深入法相之底。实际上所谓的深，深什么东西呢？法相平等，本无深浅之别，而指的是深入法相的底。那么这个底没有差别，是指它的圆满以后没有差别，在中间阶段是有差别的。菩萨呢未曾断烦恼习，同学们好好听啊，凡是菩萨都没有断烦恼习的啊。习有轻有重，菩萨固然是圣者，当然比罗汉高明的多了，但是有烦恼习，还有生死变异之苦厄，所以你们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。菩萨是特意来的，有意来度众生而转世为人，是来还宿债等等。因此我们懂得了菩萨的道理以后啊，就归根结底还得要证到佛的境界，佛的道理。法相既然是平等，本无差别，但由于众生根气大小之差，皆累生业力所致，是累生累劫的业力所致，才造成了差距，故障盖智慧光明，自成深浅之别。什么造成了深浅之别的？是同学们和所有一切有生命的、有情的众生的业力的深浅差距，业力深浅的差别而造成的差别，不是法性的差别。智见有深浅，因此在智慧上的见地就有深有浅，观照自然深浅见理，故德行正境均有差别。由于自己的观照功夫的深浅和听讲解的受用深浅，包括你们在座所听讲解的受用，能得深得浅啊，都是你们往昔之中的业力的差别。但我们修行不管它什么差别，就是得要深入底缘，走到底。原册的心经赞说，深有二种，一者即行深，以无分别智，内证二空，离诸分别， 无能所行为形象，故曰形身。原策在心经赞当中啊，他就告诉了我们，有两种是身。第一种呢，就叫做形身，是没有分别智的，在智上不产生分别，就静与智啊。我前两天给你们讲的啊，内证二空，离诸分别。什么叫内证二空？就是离开能空所空的道理，无能所行以为形象，故曰形身。没有能所行的，就是说能空之境没有，所空之境也没有，这就叫形身。大品曰，不见形，不见不行。大品告诉了我们，说不见其形，也不见不行。那么形刚才已经讲了，是三业方面的关系，但也不见不行，是名菩萨行深般若。这就是菩萨行深般若了。二者是净身，上面讲了一者，那么现在来看二者。行深过了就是净身，它是属于二空里，离有无相，就是离有和无之间的这个差别。觉诸细论，无分别智，断绝一切有为之事相细论，无分别智，不产生分别智，正此身者，故曰净身。正到这一步身境啊，那么它就叫净身。是知般若之体有两条约教，一深，二浅。浅者名人空般若。那么这两者呢，就是有深和浅之说。浅呢，就叫人空般若，破除我执，但见于空，不见不空。这个人空般若啊，它主要是追求断除我执，就是把我的所有一切执见断除，就进入人我空的境界。它的境界是但见于空，不见不空，就是说一空下来就空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又不知道妙有的作用，真空即是妙有，就弄不懂了，所以就只晓得从定中入手而证空，证神通，证变化，就不知道妙有即是空。这个境界是为声闻缘觉菩萨三乘所同修，都要经过这个路线的。声闻和缘觉都是罗汉啊，同修故，一名共般若。共般若就相当于我们曾经说到法里面有共法与不共法，不共法就单独上师传，共法就可以两三个人甚至于很多个人一起学，这就叫共法。那么般若也有共般若，这个人空般若就叫共般若。此会现前，但证偏真，故名为浅。就是说这个智慧一现前的话，就证到了偏真。这个真不是正真，不是中道之真，叫做偏真。同样是真谛，但这个真谛不中庸，不端正，不是正宗，但同样本是大的很的，因此呢就称为浅。深者名法空般若，既破我执，又破法执，不但见空，又见不空。就是说行深般若到深者这个程度啊，是法空般若，此时就破掉了我执了，同时破掉了法执。法执和我执前两天也给同学们阐述过，我是指人我，法是指一切诸法和我们所修持的一切法。法如法语者的道理， 这里也不细谈。不但见空，又见不空，就是说证到这个境界以后啊，不但见到空的道理，同时又见到不空的道理。空有无碍，空有不二，空有圆融的境界，真空即是妙有，妙有呈现真空，妙有非有是幻象所成，真空非空呈现妙有，就是空有不二的一种境界。尽破三惑，永断二死，证到这个境界以后，就可以尽破三惑了。三惑即是凡夫之边见、邪见，由见思而引起的一切分别，说穿了就是我们的一切惑业。断三惑，彻底证破以后，生死即能了脱。三惑同时还说明了有一个问题，叫什么问题呢？就是无始无明的尘沙惑，这是其一之惑。菩萨在教化众生的时候，不能得到无量的法门，因为他们由于自己的修持关系、菩萨的等级关系，所以很多法还不懂，很多都已经是菩萨了，还是跋山涉水去学法，因为还不够圆满，还有很多法不知道，不能得到无量法门，为此而惑业阻挡。同时呢，菩萨的这个不圆满，他们的烦恼无明还没有尽，无明惑同时要障他们的中道，就是要把中观之正见挡住。中观正见也是有深浅的，因此第三惑就是无明惑，同样要挡他们，这就是菩萨所存在的缺陷。那么如果说是证到了不但见空又见不空的境界以后，达到般若的妙有真空不二圆融之理的话，自然就会尽破三惑，永断二死，生死皆断，证入诸法的第一义谛，般若圆融的空道，如来正法，为菩萨所独修，非全教三乘所共故，这个是不共般若了。这个道理是菩萨自己所修的，此慧若显，能证菩提，故名为身。只要这种智慧一显现，就能证到菩提，所以它叫身。因此观世音菩萨叫行身，不是行浅，道理就在这里。当然它是佛转世再来，情况更不同了。若证不共般若，不但深透无虚，深入了明，进取不停，此解为一门深入，入一妄而无分别，则无有一妄，顿然六根平等无助，故对之外境，五蕴而不起用。就是说啊，如果证不共般若啊，不但深透无虚，就是说深透到般若的境界，彻见自性光明以后啊，真正见识了般若，那么它是实在的，不是虚的，不是萌芽状态的。深入了明，进取不止，在这方面还要进一步深入了明，了解不明白的东西，让它明白。进取就是修自己的一切行为，不止的进取，不只是观照，还要修其他的行来辅助。此解为一门深入，入一妄而无分别。一门深入下去，刚才前面就已经讲过了。一妄而无分别，就是观到一个东西，它本身是一个妄，但是于这个东西上不起分别心，自然就无一妄，因此就没有分别，则无有一妄，一妄都没有了， 顿然六根平等无助，故对之外境五蕴而不起用。当同学们好好去体会，你们遗忘而无分别的时候，此时的眼耳鼻舌身意都没有用了。那么眼耳鼻舌身意不用是被动的，就是他们自己被动不能起用。外境活动，但同样不能牵引你的眼耳鼻舌身意，这是六根不能起用，而不是给你说的是六根不想起用，是不能起用，不是不想。不想吗？你还可以用。不能就是说进入般若境界，他自己起不了用的时候就对了，这就是真功夫了。不能起用，因此六根自然平等。此时对着外境啊，五蕴同样就不起用了。眼耳鼻舌身意平等不起用以后，色受想行识同样就不起用。色受想行识即是五蕴，色受想行识不起用，色声香味触同样就不起用，就感染不了你，因此外境就不能牵动。所有众生修法达到如此地步的心境，就是不能牵动的自性心境。关键是怎样来修行，让我们的六根五蕴平等而不起用。为什么要个平等二字？平等实际上就是无分别的意思。比如说我们在座这么多同学，互相调眼一看，就个人能背出个人的名字来。但是如果调眼这样一晃啊，人都在的话，那么我们不存分别，就说不出哪个哪个哪个哪个。要存分别才能说得出，哦，武建平运生过了才是少林唐大姐。为什么？这就是由于我的眼睛关了，看了你的样子，以前设在异地中的种子设到过。武建平，我这个学生就是他的样子。那么反转过来，我的心识才开始分别，一下把你认出来，眼接进去，心识开始分别，认出来。此时就不是圣者了，就是凡夫了，因为眼根和心识开始在起用了。刚才说是六根平等，我就举个例给你听哈。眼耳鼻舌身意，假设我要闻气味，鼻子闻气味，耳朵听声音，身贪着触受，眼耳鼻舌，舌头尝味道，我就不可能又来分别你们，懂了没有啊？他们都平等了以后，那么自然就没有分别的这个刹那的机会，没有刹那的机会，自然就没有妄心的。尤为是意识，是阿赖耶之心王所设，所以他一停动而不用啊，其他的问题就都解决了。因此才说对着外境以后啊，五蕴而不起用，不是说要你把外境丢开不用，是对着外境五蕴不起用，色受想行识起不了作用，无分别见，因无着处，这就是圣人的境界，即深入妙智圆明真心。这个时候就称得上深入妙智圆明真心了。般若乃三德之一，众生本来具备自性法身德，即般若德之真智，以观照般若修行其自性之德，依法行持，即可得实相般若解脱德之用。就是般若啊，它是三德之一，德就是我们的正德啊。众生本来是具备自性的法身德， 是自己具备的，即般若德之真智，也就是说，自性法身德就是般若的德了，真正的智，众生自己具备的，以观照般若修行其自性之德，那么必须还得依观照般若去把它挖出来，用这个工具观照彻见，彻底挖出来，依法行持，依世尊所教导的佛法的方法去行持，即可得十相般若解脱德之用，然后就自然得到了十相般若的解脱德了。那么这个解脱德，空空，无无，有有，有空无不二，人们就吓倒了，是不是就成一个痴呆儿哈？不是的，因为你们没有进入这个境界啊，就不知道。没有这个境界，一切智慧，一切神通都不可能发出来的。我们的地藏王菩萨当年仅仅是一个罗汉，他就以般若智照顿显神通，从娑婆世界伸手到四禅天上去取东西，你说有好高，这个用还了得呀，本事多大啊，来去自如。但是必须要建立在这个般若德上，因此这里就说即可得十相般若解脱德之用，解脱德要用的啊，不用我们学佛来干啥，还比不过我们现在在世界上妻恩子爱的玩还安逸些，所以学佛解脱以后是更加自由，而不是空的来什么都没有了。凡夫境界才是被束缚的，圣人境界是超脱自由化的，随心所欲，任运自在，全是一片乐境。凡人不能解决的问题，他能马上就办到。这里要给同学们补充的几句啊，因此要得解脱德之用，这个用字就说明了这个问题。行深般若，即以具体行动方法深入观照般若，照见实相般若，以真智照真理，一直取向无上菩提妙道。行深般若是怎样一个办法呢？就是以具体的行动方法深入观照般若。具体行动方法就是要修我们的行。菩萨六度齐修，不可偏废，勤修戒定慧，然后还要修另外的不共之法义，依解脱大手印入修，更是最高最快捷的法。照见实相般若，以真智照真理，一直取向无上菩提，就以真实的智慧照真理，一直就取向无上菩提妙道。什么叫无上菩提妙道？释迦牟尼佛证的就是无上菩提妙道，就是最高没有再能凌驾于他之上的菩提法义的妙道。真理如所发电，就等于是我们所发的电一样，这个是打的譬喻了啊，实质存在，它是实实在在存在的。真智呢，就好比是我们的电灯泡一样，现在照到我们的。智啊，必须要依理，然后才能生光。独一分存，是如唯理操作，则不生光。如果说把电和灯泡两个线剪断，各自分开，专用电不能产生光，专用灯泡也不能产生光，因此要灯泡依于电，智要依于理，它们结合起来才能生光，独一分存不能生光，如唯理操作则不生光。 为什么是围里操作啊？你把它拿在高压线上去，啪一下，电灯泡就烧燃了，生什么光呢？围里操作不能生光。还有，你接电，只接了一个阴电，负极，你又不把阳电，正极接上，同样不生光。临线接了，火线不接，不生光。烂灯泡拿去，也不生光。断了线，是一个好灯泡，也不生光。开关没有安装好，线路哪里有问题的，接触不良，也不生光。所以说，这完全是科学，必须相依互得，缺一不可。佛法的理智也就是这么一个道理，必须依行入法，才能产生除障智慧之光明。故理智相依，不可分割。理跟智啊，是互相依存的，不能分割的。灯光强照，则生大用，即以大智照空五蕴，空而不空，实相现前之理也。这里指的这个般若智照啊，如果说是强烈的智照现前，就能将我们的五蕴色受想行识照空，空了以后又不见其空，因此实相现前，实相现前而无现前之执，就不能有现前的执着，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。